这种情况下是要跟大家说不要逼另一半什么都对你多坦诚，因为老实说你想让他坦诚吗？喵。嗨嗨，晚上好，我是维君。我本来想说继续来讲冲绳的东西，但是我前一阵子看到有人在讲关于什么恋爱经验啊，或者是到国外的霸凌经验啊等等的，然后我就想说我应该要换个路线，不要老是讲那个旅游东西。我旅游东西讲一讲，我都觉得我好像很认真在回想，但有时候回想不起来。重点是现在不能出国，对不对？我觉得要走疯癫路线，对，就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那我想今天就来讲关于感情这回事好了，就是之前好像很一阵子很风靡关于如何拜月老庙这件事情。那因为其实我就是生活在台南啊，然后台南的月老庙众所皆知就是超多，所以我也大概略知一二啦。那我自己最常去的就是大天后宫，就是不是有个是祭祀五庙，然后旁边就是大天后宫，他们都在赤坎楼的对面，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哪一间了吧，因为大天后宫很多间，所以要先讲。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常去那边，可是我很常去那边拜拜，拜拜到就是有一次那边的人跟我说，这边其实是拜，就是已经在一起的。我其实也不懂了，我看很多单身都去拜啊，为什么不能去拜？对，反正就是大天后宫每一年在疫情前，每一年都办很多就是牵红线的活动，然后那边也是真的那个照片墙满满的都是。那您我拜那个有没有用？我只能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因为我其实只是拜说我好像没有特别求什么啦，我只是因为我还蛮喜欢去大天后宫走走拜拜的，就那种沉淀心的感觉。然后所以我就是因为会全部拜完一轮嘛，所以就去那边我可能只是说我好像也没有特别求什么。我在想我现在就是没有特别求什么才会变这样。好好笑，我快疯掉了。好，但是我听很多故事都是说也是从大天后宫里面出来，就是很多家偶，所以我在想我还是大概讲一下如何拜。虽然说我没有求什么，但是我知道怎么拜。就是去那边的时候，人家说可以求那个红线啊，就是红线这个东西要怎么求，最好的方式就是去问那个柜台。对，因为老实说那个红线的求法每一间庙好像都不太一样。那如果你是想自己求的话，你也可以就是报那个姓名、电话、生日等等，然后让他知道你是谁，然后就直接问，然后所谓卜杯嘛，就是卜杯三个行杯这样子。哦对了，我跟这边跟各位讲，就是你们去求任何东西，卜杯一定要三个行杯以上，就是三个就可以就 OK 了啦。对啊，以上就你很厉害。听他讲什么，对，然后也可以，但是他们好像有更就是正统的方式。对，所以他如果是很害怕跟庙里的人打交道，他就可以用我刚刚那个方式。基本上这样子，只要你有跟那个问月老说我可不可以拿一条红线走，就是我先报完你的所有基本资料之后再问这句话，然后问完之后你就挂杯。如果你就是连三个行杯要连哦，中间不能够有任何比方说两个都盖起来跟两个都翻开的都不能哦，要连三个行杯，就是一盖一合才能够拿走。对，因为我知道有时候庙里的人感觉都很可怕，我至少我自己都觉得他们好严肃哦，所以我自己是这样子啦。因为我知道说只要是三个行杯就代表答应，连续三个行杯就代表答应这样子。然后那一个月老庙这样子求的另外一个准则就是这是红线，然后再来就是要讲说如果你要求你的另一半，一般来说就是希望求好姻缘嘛。那好姻缘的话你要先想自己要什么，所以追根究底你要先决定好你要什么，然后那种不能够很虚幻的那种条件，比方说很高、很帅、很好，对我很好，然后是个善良的人，然后很孝顺之类的。其实我都觉得这个条件都太飘渺了，就是我们要更精确一点点，比方说身高就是要180以上，然后对我就是要好到每个月给我钱， 然后还有就是我喜欢浪漫的感觉，所以这个男生要可以接受我每个月跟我出去约会一次，就是虽然结婚之后这样，或者是愿意跟我一起生小孩，对，或者是不要生小孩，这种非常明确的条件。然后不要因为就想说哦很明确的条件，然后噼啪的弄一堆十个，那十个你要人家帮你找也可以啦，可是可能就不知道会等多久，就是毕竟每个都要 check 嘛，对不对？缺一个就不能够给你，所以你可能会等很久。那我们就可以缩小一点点范围，比方说我觉得你想一下自己真正就是有这些条件，你可以忽略他其他缺点的一些标准，那就是五个内想一下自己有哪五个。比方说我已经，比方说你是交往过很多，看过很多男生或者是女生的，你就非常明确知道说哦，我就是喜欢奶大的，我发现我只要奶小就没办法容忍他，那你就是这就列为第一条件，因为你要奶大就可以容忍他其他东西。或者是以男生来以女生来说，就是我一定要就是他给我钱，我没有办法接受 AA 制那种太小气的方式，那你就是把这个列为第一条件，这样子就是然后这样去排序，就是这一个条件是足以达到你可以容忍他其他东西，比方说抠脚啊，比方说就是不带你去约会啊，或者是不让你买玩具啊之类的等等的。对，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在列条件的时候尽量缩小在五个以内啦，因为太多真的人家也会很忙啊，就是毕竟这种男生，因为是如果你又说什么你这是只选华人，哇，但是真的是很少很少。你要知道华人其实你可以把眼光放远，比方说不管他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可以的话，那是不是就是 全球人都可以帮你选？可是如果你就限定在华人或台湾人，那真的要找很久。对，或者是你真的就是想要那种收入很高，你也可以直接讲，你不要说什么收入很高，你就说什么我要他年薪至少不要年薪，月薪，然后他月薪稳定5万以上，对，这种就是比较很明确的，那就是人家比较好找。对，所以拜月老就是这样。然后求完之后就是记得，就是不是说烧香拜拜嘛，然后不是前面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拿那个烧那个金纸，那如果就是单纯去拜月老，你就不要把那个放在就是天后宫，或者是你想要更有诚心的话，就买两份，一个放天后宫，就是妈祖庙妈祖前面就是本殿嘛，然后另外一个放月老，这样子这两个都可以，那就可以好好的跟月老求一求。那记得讲完这一些之后，就是一样就是要保卫，保卫就是修正你的全部条件的时候，就是我们再重新来一次哦。红线就是保卫问保卫，红线就是先报基本资料，然后基本资料是名字、地址，要找到的地址，然后跟生日，然后报基本资料，问能不能拿红线，连续三个行不会 OK 拿。那你要找另一半，找那个好的缘分，那就是一样先报基本资料，然后再来就是讲述你刚刚的所有条件，然后记住五个以内精简并且明确，然后之后第三个就进入重头戏，就是要开始宝贝啦。那宝贝的话，如果比方说你列了五个，你把你的这个内容列了五个以内的话，然后宝下去第一杯还是所谓的宝贝，就是两个都盖住的话，那就代表说你这个条件真的太难了，找不到啊，你懂吗？就是你可能列的真的是整个噼里啪啦，说不定就是就是你可能列这五个条件，但是找不到，就代表说你可能你想要的好的缘分里面没有这些条件的了，你懂吗？找不到啊，对，找不到就请你放下现在你内心的五味杂陈，回去好好想一想，说，我到底应该怎么修正呢？对啊，这种情况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遇过。你怎么一拔下去就是不会，对，真的有可能不是条件拉太高，有可能是你可能真正的好缘分可能没有办法符合你的理想， 他就是真的回家再想一想。那如果你列的这五个条件，然后第一个下去，比方说他是切尔伯耶，对，然后就是两个都往上，就是不因为盖住是伯嘛，然后两个都往上，然后就俗称的切尔伯耶的话，那基本上就代表说哦，有点希望，但是呢，还是笑笑的跟你讲说。你再想一想吧，那可能就是你的这些条件里面有一个不太行，或者是有两个不太行，或者是有一些条件真的太严苛了。但是就是至少里面还有一些些他是觉得 OK 的这样子。对，那如果是有一种情况是你一直修正修正修正，然后就一直给两个行不会，然后一个是切而不会，这种的话也会有。然后这种通常的时候就是分两个问题啦，一个就是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特别来求就会给你，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子，因为之前我帮我姐求过，不是我陪我姐去求，然后就是真的还是有类似遇到这种情况，然后最后的话他是直接问说是不是根本就不用特别求，反正觉得所以自然就会好，然后他就给他三个行杯，所以即使有这种情况那你就不用特别来求了，因为有时候穿也蛮累的。对，然后再来就是有可能是你可以先朝我刚刚讲那个方向先去问问看，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想说那我是否要再想一下自己的条件里面可能已经缩短到其中一个不太行，或者只用其中一条里面比方说奶大就是不行之类的，那说不定你就是把奶大给缩小，就比方说是用那种哦我奶要小一点没关系我可以接受，那说不定就会有了，你懂吗？就是类似这种拉锯战，然后再来，你就是已经修正完啦，所有东西都好啦，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修正，人家就答应你的啦。那当然就是很例行的烧香拜拜，然后就最后去就是拜一下庙，然后就走了这样子。这个时候回家怎么办？你不能够一直心心念念的想这件事情，因为你一旦心心念念想这件事情，你就整个人都想说啊，哪里有适合我的男人，或者是哪里有适合我的女人？那我到底我要一直出去外面吗？还是什么就不用，就是正常过生活就好。我跟你讲，你回去一定非常刻意，想说啊，会不会是这一个路上没一个啊？会不会是个女的？因为她胸部很大，就是你知道，就是肯定开始胡思乱想，然后就是会整个就是着重在这件事情上。毕竟你才刚，人家才刚答应你。但是其实老实说，就我自己的经验啊，就是你通常这种情况下会等到你真的哪一天你忘记这件事情，开始觉得说哦，好啦，随便啦的时候，她才会出现。有时候太刻意，人家反而就是不会出现，因为你可能太刻意，就是会表现得很奇怪。比方说你真的在你很刻意的时候遇到，那你是不是会表现得比方说哦，你就是你的那个真命天女啊，或者是真命天子啊，那我怎么会放过你？你不觉得你那种情况下，那种心理就是因素下，你会表现很奇怪吗？绝对会好吗？我不相信没有人就是已经就是下意识认定是什么真命天女之后，然后就立马就是可以跟他结得好姻缘。老实说很难啊，说句实在话。对，所以我是建议就是平常过生活就好，然后你有可能再遇到几个男生或女生，然后可能你会认为，因为你下一次会认为说可能是真命天女，可是你会发现说好像萍水相逢，那这也很正常，因为他就是会答应帮你找，可是你前面可能还是遇到几个比方说就是会跟你有一些些缘分的人，那你当然也不能拒绝掉之类的，那就这样子。那一般我身边然后自己经验啊，就是听到的故事都是大概半年就会有效了。对啊，你也不用刻意听我这样讲说半年就刻意算那个半年，你可以算那个半年说你会演越越来越久，因为我觉得心态才是最重要的。对，那基本上我认为求月老就是这种一回事。对，还蛮有趣的，如果你真的是单身很久，或者是你就是已经到了适婚年纪，然后可能交往很多对象一直找不到的话，我觉得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好，那最后我想要讲那个月老这件事情。月老它其实有分很多不同的庙，就是因为在台南住，就是他们都会疯狂宣传，所以我就看那个资讯，好像有分是帮你斩断坏的姻缘的，也有分帮你牵线的，又有分你就是在一起之后让你们两个 和平相处的这种都有。那更多资讯就是上网查，其实都找得到，就什么查什么台南月老庙，然后他们的功能之类的，或者功用，或者是擅长什么之类的，就是都会有。好，然后就是可以去找，比方说你今天是哦，对，这个我也要讲。大家都想说月老是帮你牵线的，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月老也可以帮你斩断红线呢？如果你遇到一个渣男，那你真的是已经快不行了，或者是遇到渣，你就觉得说，我就是一直被当工具人，我就是其中的那一位，就是永远的粉红知己，永远的不知道第几个，或者我是正宫，我是小三，或是我是正宫，我是老王，我永远都不知道我到底是谁。但是我跟我一直约会的那个对象，一直就跟你说，没有你是最好的，但是他一直跑去跟别人在一起的话，那你就非常确定遇到渣男或渣女吗？这个时候你想说，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放下我心情，我只要看到他，我就会心跳砰砰跳，我就会觉得说他就是我的唯一，我没有办法离开他，我真的没有办法的话，那你就可以试试看这个管道。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经验，但是我并不是因为什么渣男渣女，我只是因为觉得说啊，跟有时候你知道感情这种东西并不是真的就是另一半，就是这种关系，有可能是朋友，你可能就是自然觉得这个朋友你可能就是快不行了的话，那我自己也是试过，我是觉得有时候求助于一些些心理的力量是 OK 的。对，那我没有遇过就是渣男渣女，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因为我说过月老有很多不同的领域，他们可能各自掌管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真的是遇到我刚刚这种说的情况，那我记得台南有一间庙宇的月老是专门掌管就是不好的姻缘的，你可以去求求看，然后就是一样用刚刚的方式，一定记得不管做什么事你都要先报你的基本资料，然后再去找，然后再去跟人说我真的这个真的是我没有办法放下，然后希望你可以教我放下，或者是如果他真的是渣男渣女的话，就不用真的非常喜欢他来说你可以求求看回头啊，不然我就觉得有点难，所以我是建议你就直接放下，就是求可以放下啊，整段姻缘啊，那说不定就会因为一些原因，因为你自己没办法斩断嘛，所以说不定对方就会主动要跑来跟你说，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样下去也不行，然后我说我觉得你要放弃你，那你是不是也断了，就你可能会经历失恋，但是你至少你断了，你可以去找下一个更好的，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也可以建议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就是陷入那个心理，就是一种觉得就是我刚刚说就是我真的放不下那种心情的时候，我相信你很难熬，那如果用这种方式祈求心理的力量，我觉得有的时候去不管你是任何宗教也好，基督教啊是佛教什么都好，你可以就是心情端正，心灵端正的，然后去求，然后让你舒服的话，只要比较是那种跟你说你就是要给我100万然后你才可以消灾解难，那种太过于偏激，或者是你就是要跟我就是度过一晚，这样你才可以消灾解难，这种的话，只要比较是这种的话，其实你去各大这种叫腾大间的庙宇，应该就是可以帮你寻求一些心理安慰啦，对吧？庙宇那个或者是那个教堂之类都可以，因为毕竟我以前当过美国啊，我发现其实因为在美国就是教堂，它没有什么庙宇，但是我觉得美国教堂的给我的感觉跟庙宇很像，就是那一片土地就是特别的纯净，当然就是也有那种像是台湾有那种阴庙这种概念，我觉得有一些在国外教堂，有一些是那种很可怕，就是有一些电影啊影集里面不是用一些邪教是用教堂的形状，就觉得我相信也是会有啦，但是就是我们毕竟还是要相信向善的力量嘛，所以就是那种地方如果可以让你有一种我知道有人支持我，然后让我可以去脱离，比方说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渣男渣女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比方说朋友之类的话，我觉得用这种方式也不错。那这是讲到月老庙啦，其实我应该是要讲感情，我讲成月老庙。对，那 这个是入门嘛，所以月老这个东西也是见仁见智。我自己是觉得说，你如果可以透过去拜月老这些事情，然后想清楚你真正要的是什么样的男人，而不是理想中的男人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找另一半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模糊，比方说很高很帅很有钱然后很疼你之类的，然后说这都算是很模糊的定义。因为比方这样说好，如果这个男生他的很疼的定义是每个月带你出去约会10次，然后就很多人就觉得说对他很疼我，他每个月带我出去约会10次。可是有一些人就不喜欢啊，我说我每个月要跟你出去10次，我在家里都累得要死，我要跟你约会10次之类。那这是疼吗？这对你来说不是疼的，这对另外的人来说可能他就是疼。所以这种就是很广泛的定义的，真的你自己在找另一半的时候你也会被自己绑住。大家定义上的疼是这样子没错啊，可是我自己其实没那么喜欢，但他是大家定义上，那我是否应该他就是一个好男人的之类的。但是其实老实说，你找另外一半不是要找他到底有多好，因为你找另一半，如果真的是要找结婚的话，你找另一半就不是为了去跟人家说这个男生有多好，也不是想要去跟你的家人说这个男生有多好，而是他必须要跟你生活将近后半辈子，然后你真的要好好想清楚人家大家定义上的疼，比方说给你很多钱，你用出去工作这种方式，你接受吗？因为有一些人是可以接受的，有一些人是不能接受的。那在大众定义之下，应该很多人，我先拿女生为例子，应该很多人会认为说，女生不出去工外面工作，给老公养是最好的。但是其实很多女生是喜欢去外面工作，她就是不想给老公养。但是他遇到的男生是普遍大家都说好的男生，然后他就是要养你，对不对？你也逃不掉，那怎么办？那你是不是其实说不定会更痛苦？所以我觉得找另一半就是不能找大家觉得好的，要找那种你可以接受的。那当然因为要相处的后半辈子，所以你也要想清楚说，除了你可以接受的这一点之外，你还要想你能不能接受他的缺点。对，除非你们就是打从一开始就是合作关系，就是打定主意，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是为了父母，然后生小孩是为了父母。我相信有很多对应该是这样子啊，就是不谈感情，然后就是只为了家庭上的付出，就是可能两个家族都需要结婚需要小孩这样子。对，这种情况虽然说大家会觉得很不可能吧，像提倡自由恋爱，没有，我相信还是会有。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感情比较不深的情况下，其实是反而是更能够容忍对方的缺点以及接受对方的优点。因为你就是不是没有太多复杂的关系，没有太多复杂的感情。对，但这种情况是要双方都非常非常确定双方就是接受这个模式了，因为有另外一个情况会失衡。比方说其中一方虽然觉得说我是要这样子的关系没错，但另一方却觉得说我可以做到，但我付出的感情，那就会完全就是会很可怕，就是会可能我先举例，比方说男生就是觉得他可以这么做，那女生觉得他可以这么做之后又突然就是我不行，我没有办法就是跟你过着没有感情的生活，那怎么办？如果都是已经为了双方家庭为目标，大部分应该都会双方家长都会希望有小孩嘛，对不对？那怎么办？所以这一点要想一下。对，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互相的 我不想要说什么多笼统什么理解什么东西，老实说你现在可能你在听的人身边可能十年的不要说结婚好像是情侣啊，你可以非常清楚的说出你有多了解他嘛。我说一定很难啊，不可能啊，因为他出现在另外一个家庭里面，你到底能够怎么能够那么肯定说你有多了解他。你说姐妹还有可能相信，因为或者是兄弟，因为他可能就是而且他很亲很亲那种，他可能就是你们永远都黏在一起，从小到大黏在一起，你懂吗？就是就这么想好了。因为人们下意识会知道说他是你从小到大黏在一起，所以只要对方没有做太多太过分的事情的话，你们两个感情会继续，那你当然会在他面前就是无所禁忌，对不对？可是你在你先生面前你有可能无所禁忌嘛？如果你无所禁忌也不会害怕他离开你嘛？因为姐妹说要离开可能还要经过很多挣扎，但是另一半离开可是一张纸就可以了啦，你懂了吧？所以这是为什么人在面对另一半的时候是觉得不可能，非常放松的完完全全的表示自我，因为害怕离开，这样子懂了吧？所以为什么讲到最后变成心理鸡汤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办？这种情况下是要跟大家说不要逼另一半什么多对你多坦诚，因为老实说你想让他坦诚吗？或者是你可以接受他全部的情绪无理取闹，各种就是让你想揍死他的各种就是幼稚行为吗？或者是各种觉得不成熟的行为吗？因为你一旦要完全了解另外一个人，他一定会对你展现出他的不成熟以及幼稚，因为人就是会有这一面。那因为我们长大了，所以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所以我们会把自己的这一面藏起来。所以你要真的了解他，你势必要接受他这一面。你可以接受吗？你可以接受你知道他这一面之后还不会离开吗？可以先说到这点，那当然就是我很恭喜，就是有这种情侣或是另一半或是夫妻很好，我觉得真的很赞，因为就是你可以完完全全的了解接受信任另一半，然后另一半也绝绝对对的了解信任接受另一半，这真的是这个一辈子最好的礼物，宛如很多电影，有一些真实改编的爱情电影，亦或是大家撰写出来的爱情电影，就是都是这样子的剧情嘛，也是这样子的情况嘛。那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是一辈子最最最开心的事情。好，对，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找到那样子，但是如果不行的话，我们退而求其次，就是找一个你可以跟他相处的，你可以就他大部分缺点，不能说全部缺点，因为全部缺点也难，大部分缺点的，并且你也可以因为一些优点所以忽略他的缺点的，我觉得以目前来说这个是最好的啦。对啊，因为要找到像我刚刚说的那样真的很难，可能你找到的时候已经很老了。不是有一些算命呢跟你说你就是要晚婚，你就是要晚婚，然后问为什么就说没有，因为你个性比较刚烈所以你要晚婚，这样你知道为什么你要晚婚的吧？因为你自己个性也比较刚烈啊，你自己刚烈你就会跟对方吵架啊，你想要那种我刚刚说电影念在电影里面那种绝绝对对的另一半的话，那你不就是要等到很晚很晚才找到？可是我跟你讲反过来，那种真的很好很好很好，就是可以退而求其次就是找到那种你可以接受那种男生各种什么的好的那种男生，老实说20岁之后早就被人家订走了好不好？哪有那么傻啊，就是女生哪有那么傻，说句实在话，你如果没有在20几岁的时候找到的话，你真的30几岁之后你要找到大部分都结婚的啦。这个是我只能说就是为什么很多男生或女生就是还是会不小心当了小三的原因，因为自己太想要那一份就是很好很好的那种男生了。但问题是那种男生你找了你不想放开，当然你一开始找到的女生也不会想放开，或是男生也不会想放开啊，所以这种东西还是要趁早追寻。天哪，追梦真难。 我之前看人家说那个梦想是最大的陷阱，然后说我也这么觉得，真的是，真的是，哎呀呀呀呀！好，总结一句，我跟你讲，最后总结这一句，只要靠自己就对了。啊，我其实还想讲一件事情啊，就是除了靠自己之外，就是很多人会说很多那种心灵鸡汤，或者是都会说什么，你要先做好你自己，你才可以去找到更好的人，或者是更好的另一半，更好的生活。老实说我不否认啊，因为自己很重要。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的话，你怎么够要求别人克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两个人相处就是会各种的一些磨合啊，摩擦其实都是情绪引起的，你懂吗？但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到真正的完全无情绪，有人就是情绪很低嘛，对不对？像我自己情绪本身也比较低，我也比较觉得无所谓。但是我情绪很低的人，不代表他不在乎，不就是不会觉得难过啊，你懂吗？所以就是，这就是一个学问。那为什么大家又对于另一半或是寻找自己真爱这件事情这么执着呢？因为你要想一件事情，你的人生打从出生开始，然后一直到，比方说20岁好了。对不对？因为台湾法定年纪20岁才能结婚。如果你想要更早可以的，需要双方家长同意。但是我们先讲一般情况下，20岁你就可以自由结婚。也就是说，你从1岁，你没有什么意识，你可能5岁，我们说5岁开始比较有意识，就是现在还会想起5岁有什么事情哈。5岁到20岁这几年是15年，这15年的期间，你最常跟谁接触？你的父母、你的兄弟，你没有兄弟，可能就是你还有一些舅舅，然后叔叔、一些亲戚，你最常跟这些人接触。就是说，在这15年之间，最认识你的人、最了解你的人是你身边的人。就是说，你可能，兄弟姐妹一定会比父母更了解，因为大部分，因为是华人社会的子女们不会跟父母太亲，因为就是因为父母很高压，就是那种高高在上那种感觉，所以大部分不会所有事都跟他讲。所以你可能你有兄弟的，你最最最最了解的可能就是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同侪，就是你的朋友可能会比你父母更了解你这样子。好，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在20岁的时候遇到我刚刚说那种极品男生，先把他预定走了，好，你可能一起迈入大学毕业结婚。你我们先讲，因为现在人没那么早婚，那我们先假设25岁结婚。好，你25岁结婚了，你25岁结婚之后，你可能生了小孩，你26岁生小孩，那你要算，你25岁开始，然后他要算交往时间，你20岁开始你就跟另外一半在一起，然后你25岁跟他结婚，你们就在一起5年了，然后之后小孩子要到另外一个20岁，他会自由选择他的另外的恋爱对象，可以结婚吗？那5年加20年，那这样是25年，你25年这段期间你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已经超过了你跟你原生家庭在一起的时间？那25年之后，小孩子走之后，你更是必须要再跟另外一半这样单独生活，因为现在大家寿命变长，所以我们先假设已经活到60岁，因为现在都是65岁退休比较多嘛。那我们先假定活到70岁好了，也就是说，你到25岁结婚生小孩45岁的时候。对不对？那可能他也去找他自己的另一半，他就不会找你了嘛，对不对？那45岁到75岁，就是这30年的期间，你要跟这个人生活，你要跟你另一半生活，你这样想一想，就会发现哇，另一半原来这么的重要。就是为什么你在顿悟了这个道理之后，你现在还处在关系之中的人，为什么很多人会离婚或是分手？就是这样子，你在顿悟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哇，我竟然跟这个人在一起这么久，真的是太可怕了。我想要找其他人，那我是不是要先离婚？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去找其他人啊，如果你就很幸运遇到好的，就是我刚刚说那种当然最好的就是说真爱等级，那当然就没有这个疑虑嘛，甚至你想都不用想，你都已经跟这个人这么美，你怎么还会想说有可能就是这时间要交流容忍这么久这件事情，对不对？好，那我们说就是吃一点，就是说条件都符合，你也接受他缺点，你就怎么想说
虽然我可以接受这个人，但是这么多年，我真的可以吗？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为什么，可能很多人就是太早结婚的，到最后都要离婚的原因。因为，恋爱几年，恋爱五年我接受，结婚五年我接受，但是后面我都没办法接受，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这种情况的话，就只能够找，那找的情况就会变成你晚婚，就这样。所以就是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算命到最后都会直接跟你说啊，你晚婚啊的，因为这样子合理嘛，对不对？你想要找到好的条件，你晚婚才找到啊。天哪，太可怕了。对，好，这就是现实啊，孩子们。这就是现实啊！如果就是听到我这个 podcast 的是年纪偏小，这就是现实，就是让你们打退堂鼓对恋爱的幻想的现实。好啦，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知道就是选择自己的另一半多重要了吧？好，那我觉得我今天先讲到这里啦。那这种风言风语系列，我应该会多出几部，因为我觉得这样还蛮有意思的。虽然我说讲一讲，我都忘记我前面讲过什么了，但是我就是顺着我的心意这样讲，就是今天的总结，另一半到底有多重要，就是怎么重要，就重点全都在后面。好，那如果喜欢听我这样风言风语的话，欢迎订阅。按赞，然后留言跟我讲，就这样子。那如果有听到这里的，就一定要帮我订阅，然后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我的风言风语。那就这样，我们下次见，拜拜。